三章的二十六节以后，保罗用了很多的都，然后保罗也用了在基督里信基督耶稣，受洗归入基督，披戴基督，然后属乎基督。我们看到这个新关系的建立和基督的密切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特别感受到我们与肢体互动的那样的一个宝贵。我们很可能一个礼拜呢，我们跟弟兄姐妹见面不止一次哦，除了主日敬拜，可能有祷告会，可能有家庭小组，可能有参加一些特别的服事训练，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把我们凑在一块儿。我们享受的就是神的大家庭当中的那个肢体相交之乐，那是因为有个新的关系。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我们就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共同的美好的祝福，这就是新的关系。我们珍惜这个新关系，我们看重这个新的关系，我们也在教会里面彼此勉励，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到了第四章，我们看到呢，保罗他就继续的在阐释这个新的关系。
加拉太书第四章，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所以呢，保罗就在第四章，他针对前面所说的，在律法下，就是三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以及在基督里，就是三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做进一步的阐释。他用的就是一个当时一个罗马的在一个贵族家庭里的孩子，那么他在师父或者说监护人以及管家手下的成长来做一个类比。摩西律法的监护意味着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过渡的性质。当神的时候满足，当基督来临，基督徒我们就脱离那律法的监管，也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那么我们就脱离了那个律法的监管，我们在基督里就如同一个成熟的儿子，可以得享自由。好，所以整段其实让我们看到，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保罗的讨论是在一个救恩历史的架构当中来进行的。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你发现它就是连接着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二十九节的最后一句话，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个字。在三章的二十九节所说的就是做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在第四章呢，就是看到做神的后裔。其实这两者它讲的是同一件事。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属灵的这个意义上都没有成年，也就是 所谓的孩童，从一个在监护人及管家照管的孩童的这个角度，保罗来告诉我们，虽然他们在身份上、在权力上，他都是合法的继承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有他的产业的，这是一个产业的主人，但是当他做孩童的时候，在师父、在管家、在监护人的手下呢，跟他做奴隶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因为呢主权不在他，他是无权做主的，他们都是受制于别人的。他可以行使他的权利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他的父亲所指定的时候来到，那么他就脱离了这种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就可以得以自由。那么这个孩童他长大了，他就真正的成为他全业的这个主人了。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用孩童在管家监护人手下，虽然是主人，小主人，但事实上是无权做主，受制于人的这样的一个类比，然后来告诉我们第三节的所谓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保罗在前面第一节、第二节为第三节来铺路。所谓世俗小学，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呢，就是世俗的言论。在早期的希腊文当中呢，小学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基础的教导，甚至于就像是字母这么简单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当作者呢想要讲更深的一些真理的时候，发现呢读者可能有点呢可能没办法进入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能吃奶，他们不能吃干粮。但是作者就有点感慨了，就是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好，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们看到作者曾经有这样的来描述那些读者属灵的光景，像孩子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要用另外的所谓的小学，所谓这样的一个开端的事情，基础的事情来教导你。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不是也一直是长不大的一个孩子呢？那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保罗所指的是什么呢？他其实指的就是一种宗教经验。这个所谓小学啊，这所谓最基础的教导，其实呢讲的就是所谓的宗教经验，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那是一个最基础的那样的一个阶段。你发现第三节，我们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然后呢在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啊，基督来就是要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而在回应到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的中心的思想里面，他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呢，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世俗的这样的一个言论，或者说世俗小学，它指的就是属灵的捆绑工具，也就是所谓的律法。对犹太人来讲，律法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捆绑；对外邦信徒来讲，所谓的宗教经验，也就是异教的信仰和礼仪，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捆绑。或者说那是一个普遍的道德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也成为了一种辖制，因为他只知那其一，他却没有办法能够有力量可以做到。就好像我们要抢律法之所难，然后给我们得着生命的供应，那是没有办法。在这地方让我们所思想到的，保罗他是非常清楚的，他用这样的一些比较的方法，然后来讲怎么样的脱离这个律法的辖制。就好像这个孩子他要慢慢长大，到了他父亲指定的时候，当他成人的时候，他就脱离了管家、监护人、师父的这样的一个手下。弟兄姐妹，既然我们讲律法是一个过渡的性质， 那么律法是从外添的，从外进入的。神的定旨就不是只停在律法吗？神要让他的儿子来成就，来成全一切。好，所谓第四节极致时候满足，那也有些翻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极致时机成熟。就像前面这个类比，有一个父亲指定的时候，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就结束了在监护人或者是管家手下的日子。在救恩的历史当中，也有一个时候的满足，在上帝全权的定旨以及他的主导之下，他差遣了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就好像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五节耶稣所说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时候，耶稣来到地上有很多的时候呈现不同的情境。在你我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在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属灵的追求里面，那么神也定规了许多的时候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在第四节，神就差遣他的儿子，那么就是讲到神儿子的先存性，然后呢为女子所生，你就强调了神的儿子他真实的人性，且生在律法以下，就带出了他愿意与人认同的事实。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儿子这位基督来到世上，他为女子所生，他有真实的人性，他生在律法之下，他了解人所受的所有的一切辖制与痛苦，他愿意与人同理，他愿意与人认同。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的，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宝座通常都是很威严的，审判的，有权柄的，但是他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蒙连续，我们可以蒙恩惠，我们可以得着随时的帮助。那个随时的帮助意思你什么时候需要帮助，神的帮助就来了，神的帮助就到了，神的帮助就给你了。然后第五节呢，这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这个儿子的名分讲的就不是孩童了，这个儿子的名分就是指长大成年的儿子，我们就拥有这样的身份了。然后呢，保罗在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就针对着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指出了这一切对加拉太信徒的切身的意义。我们可以称神为阿巴父，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呼喊，这样一个亲密的称呼，是耶稣他自己祷告的回响。例如说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三十六节，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祷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祷告的，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个阿巴父，这是亚兰语，那么呼叫阿巴父，这个呼叫是非常激烈的，很迫切的叫，非常情绪激动的。我知道我有一个可以依归的，我可以投诉的，我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我的父，这样亲密的称呼，称神为阿巴父，这样的称呼是犹太人不敢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当耶稣在医好了必是大尺的一个38年的瘫子之后，有人就指责他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然后耶稣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哦，他称神为父，犹太人很不高兴的，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不但是因为他犯了安息日，并且他还称神为父，他们认为他僭越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神圣。 当门徒请耶稣教导他们祷告，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光是只是他自己讲阿爸父，他乃是把所有神的儿女把他放在一起，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用一个非常非常的心灵诚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到主的面前呼叫阿爸父。为什么？因为信徒确知自己就是神的儿女，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五十六节说的，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称神为父。我们知道我们属天的，我们的父，这位神他所带给我们的各样从上头来的美好的祝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他的儿女。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十六节说的话，你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那个心他原来的意思就是灵啊，你们不是再是受奴仆的灵的辖制了，你们乃是受儿子的灵，你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灵，所以你可以大声的呼喊阿爸父。圣灵与我们里面，我们的灵，我们里面的人，我们的心同振，我们就是神的儿女。第五节保罗用的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长大了。那么到了第六节，你们既称为儿子，你发现他这个称呼的这个转变，称谓的转变。然后到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好，第七节他改用单数的你，所以这个结论是每一个加拉太的信徒，你们都是长大成年的儿子了，你们都脱离了那个世俗小学的那样的一个辖制了。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这么美好的祝福，如果一直我们能够把它持定，这是多么好呢？但事实不是如此。我们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加拉太教会加拉太的信徒在信仰上的危机。保罗在这一段呢，他使用了一些质问的这样的一个语法，然后带出来的却是他个人对加拉太信徒的关怀。当牧者带着一个非常非常的那样的一个期盼，希望神的儿女能够成长，有的时候真的也难免激动，有的时候呢也会责备，但是他里面是深深的关怀。保罗就提醒他们，你们从前不认识上帝，你们原来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啊。所以第八节有个从前，第九节有个现在，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原先的他们的那个光景是如何。他们原先他们所拜的，他们所跟从的不是真的神。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好，在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第一句话，我们就看到非常清楚的截然不同的那个身份以及情境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然后我们也思想到，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也有从前，我们也有现在，不单是只有保罗，或者说这些神的仆人。我们相信在人类历史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领受救恩，我们回想从前，我们看到现在，我们都会向神献上感谢。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然后耶稣就开了他的眼。那么法利赛人就多方的盘问，甚至于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呢？但你看到这个生来瞎眼但却被医治好眼睛复明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了什么话呢？在约翰福音九章的二十四二十五节，他说呢，他是个罪人不是啊，我不知道啊，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啊，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 弟兄姐妹很宝贵，有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眼瞎，现在我看见。保罗就希望加拉太的信徒也重新的认定你从前和现在的光景。你们从前不认识神，但现在你对神有了认识和经历了，你借着保罗的宣讲，你借着你们个人信心的回应，更何况救恩是出于神的主动啊。在第九节说，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这救恩是出于神的主动，这样的认识是何等的宝贵，这样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你现在却远离，却转离了你原先你起初所信的福音，那这你就是轻视，你就是拒绝神的这样的一个愚昧的作为，无知的作为啊。你现在回到你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你情愿给他做奴仆，这是保罗深深的叹息。保罗这样的一个叹息，事实上也带到了今天，求主保守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智啊。因此保罗说，哎呀，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保罗不是说我好辛苦啊，所以呢你们要纪念我的辛苦，不是这样。保罗乃是担心，乃是忧愁他劳苦传福音的结果没有存在对方的身上。我们在这地方更可以看到神的仆人关心神的教会，神的仆人看重神的羊那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辖制，我们已经得享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为我们享受自由而感恩，我们为我们得着永生之福而感恩。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乃是被你所认识被你所爱的一群人，让我们可以也同样的保守自己在你的爱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